圣经导读新唱365，八月二十九日，今日读经诗篇120至126篇，哥林多前书14章导读，诗篇120篇至134篇是朝圣的诗歌，被用于以色列人每一年三大节期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献唱。其中4首是大卫写的，1首是所罗门写的。当利未人登上圣殿台阶的时候，会唱这些诗篇。首先，120篇1至2节，诗人在急难中求神搭救他，脱离那些说谎人的口。3至4节，诗人盼望神用耐烧的罗藤树和勇士锋利之剑，报应那搬弄是非的舌头。5至7节，诗人虽然寄居在野蛮而好战的民族当中，却追求和平，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第2首上行之诗121篇，以对话的形式表现朝圣者如何翻山越岭，并有神一路保护到达了圣城，是 ABCD 台阶式的写作结构。1至2节，诗人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讲到自己的帮助是从神而来。3至4节，诗人以他和你的角色描述保护以色列的神是永不休息的。5至6节，描述天路朝圣客在白天黑夜都有神的保护。7至8节，是诗人相信朝圣客的性命一生直到永远都蒙神的保守。第3首上行之诗122篇，朝圣者大卫从眼前的锡安之城看到了末世的国度，他渴望看到神所统治的属灵的行政中心朝拜，并呼吁每一个敬虔人都为神的城求平安。首先，1至2节表现朝圣者大卫的喜乐，听说去神的殿心里就欢乐。试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，一听见说去教会敬拜崇拜，那会是什么反应呢？3至5节，诗人表达朝圣者对神之城和宝座的赞美，不是建筑物有多好，而是敬拜聚会中有神的圣名和宝座在那里。6至9节，诗人呼吁每个朝圣旅客都当要为神的城、受膏者、君王、子民、圣殿求平安。第4首上行之诗123篇，应该是被掳而成为奴隶的朝圣者写的。诗人向神求怜悯，因为百姓受尽了狂傲者的嘲笑。1至2节，诗人仰望坐在天上的主，就像仆人仰望主人的手。3至4节，诗人求告神怜悯他们，不要让任性自大的人藐视信靠神的人。诗篇124篇继续大卫的朝圣之诗，宣告造天地的主是我们的帮助。首先提醒以色列人要回顾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历史，原来神一直在帮助他们。然后赞美并相信我们得帮助呢，全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125篇是第5首上行之诗，结构是 ABC。 1至2节，那些依靠神的人，神必给他们平安的确据，神的百姓比耶路撒冷更重要。3节，求神保护义人，不要被恶人欺压，免得义人灰心而伸手作恶。4到5节，诗人求神善待义人，报应那作恶的人，平安才能归于以色列。第6首上行之诗126篇， 表现了被掳归回者的挣扎，因为神重新建立百姓而欢乐。因为神重新建立百姓而欢乐，果然神呢，行了大事，连外邦人都知道神的大能。求神使那些被敌人掳走的人能归回并得到救恩，这样那些患难中流泪撒种的人终必欢呼收割。新约哥林多前书14章，使徒保罗讲完爱的定义，接下来教导如何把爱应用在恩赐上。1-25节是 AB 次 B 次 A 的交叉平行写作结构。1-5节讲论先知讲道比说方言更重要的原因。6-12节论述说方言的问题，对应13-19节提出说方言的解决之道。20-25节论述了追求先知讲道的原因。1-5节，使徒认为呢，各种的恩赐在教会中都很重要，而先知讲道更重要。他劝哥林多的信徒追求爱的同时，更当追求先知讲道。教会的讲台真理根基不好，弟兄姊妹再多恩赐也只是花架子。没有真理，哪有正确的爱和服侍呢？先知讲道就是说预言，把神的话语解开。这是每个信徒都要羡慕追求的。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，而是对神说。这种恩赐是信徒对自己讲一些别人不明白的事，他自己也不明白，只有神明白他想说的。当时有一些异教的巫师都有讲灵界语言的能力，他们当中有些人悔改信主之后也用于在与神的沟通当中。先知讲道是用清楚明白的语言向众人宣讲，会有歌词唱出来，使教会在真理上得到帮助，因为神的话是教训并劝人走正路的。使徒不是反对说方言，而是反对有人滥用方言。况且在聚会中大家都说方言，没人翻译出来，那就导致整个聚会一片叽里呱啦，这对教会毫无帮助。6-12节，保罗教导说方言不加以控制的后果，就如自己跑到哥林多教会那里去只说方言，而不用听得懂的启示或知识预言教训来讲解，那不是白跑一趟吗？他为了解释此真理，就用3个比喻来说明。弹拨或吹奏的乐器都能发出清晰的旋律，士兵呢，听见为打仗而吹号的号角，就知道要前进或后退。可是舌头不说明白的话，人怎么知道说什么呢？这不是对着空气说空话吗？世上每种声音都有特定的意思，当我听不懂你叽里呱啦的时候，你就轻视我听不懂，我也轻视你听不懂。那为何不学一点解释圣经的恩赐？不是比方言更造就人吗？保罗在13-14节对说方言的问题解决之法如下。通过先知讲道和说方言的对比，说明人若要公开的说方言，就必须要祈求有翻方言的能力。说方言和翻译方言就如同用灵祷告也用悟性祷告，用灵唱歌也用悟性唱歌，但要有翻译，否则教会的崇拜就乱套了。就如你用方言祷告完了，别人怎么阿门你呢？阿门的意思就是正确的或我同意。因那不懂方言的人之中也有基督徒， 他们对你发出叽里哇啦的声音，那感到莫名其妙。这样不但呢不能造就人呢，反而使人跌倒。保罗知道这些收信人当中有人会怀疑他不会说方言，所以他确认他说的方言比他们众人都多，但在教会中说方言的几率最好少一点，因为五句教导真理的话比说一万句方言都强。20-25节，保罗劝哥林多信徒不要以为会说方言才是重生和成熟的基督徒，其实这是一种幼稚的行为。有人信主多年，本该在恶事上做小做孩子，在属灵恩赐上做大人，结果一直在吃奶。保罗就引用以赛亚书28:11-12，即先知向背叛神的以色列宣判的信息，神要用外邦亚述帝国的语言来审判懂律法的以色列人，正如说方言也是一种审判。哥林多的信徒在说方言的时候，若那没有信的人进来，听见教会里面一片的叽里哇啦，就可能会拒绝接受基督的信仰，这样不但不能造就教会，反而被外邦人审判了。所以先知讲道要用大家听得懂的话宣讲罪和得救的福音，那不懂方言的人进来听见真理就会认罪悔改，而不会因为你说方言而得救。接下来26-33，保罗教导他们在聚会崇拜的时候若一定要讲方言来发挥信徒的恩赐，那也当一个一个来说，但必须要有翻译方言的恩赐来配合，否则就当闭嘴回家自己对神说吧。先知讲道也是2-3人一个一个分享，其他听的人要慎思明辨，听他讲得合不合乎圣经，那没有领受的人就不可乱讲。先知讲道是叫人学到真理并得到劝勉，先知的灵不是混乱急躁的，出于神的不会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所以教会要制定聚会的程序。34-40，使徒劝妇女不要乱发表评论，不是说妇女不可讲道，而是说妇女在教会对先知讲道不可乱发表评论，心里有不满的可以先顺服，有信主丈夫的妇女最好回家去问，因为教会中的男人要顺服基督，而女人要顺服丈夫，这是属灵的次序。保罗严厉地指出，人不要自以为是先知和属灵人，神的道理是从圣灵里出来的，不是从人自己出来的。那质疑保罗权柄的人是在攻击论断保罗的见解不是从神来的，但是保罗说他讲的就是主的命令，你们若充耳不闻，那你们不知道就不知道吧。保罗劝他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，并要装备好自己。他虽然不禁止说方言，但在神的教会崇拜中，凡事必须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去做。应用，诗人唱着朝圣之诗走向神的殿，这种渴慕和顺服叫人十分的向往。使徒劝信徒不要只顾自己的恩赐发挥，而不顾整个教会的次序。若让那些想到教会来认识基督的不信者看见一片混乱，甚至呢，还有女人大声的批评论断，竟不顾教会的程序而冲上讲台闹事，那外人肯定觉得这些信徒都是疯子，这会使教会的声誉大大的受辱。有的信徒觉得自己很属灵，看见别人的孩子病了，就上前去按手并 叽里哇啦的说方言，说是医病赶鬼，把孩子都吓坏了。这种不成熟的信徒，这样混乱的教会，真是叫基督担忧啊。我们要成为智慧的和平之子，面对真敬之人，懂得按圣经的正义来维护教会的和睦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我愿和睦，他们要征战。